任姐平安。
你好。
今天我是要分享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要写的，这个感动也是来自我们前段时间在学习《腓立比书》跟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些感动，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把这几个经文能够跟大家分享。因为生命堂正在处于这个成长这个建立过程当中，同心同工在对一个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希望今天的一个信息能够，帮助教会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他写给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在书信当中，保罗他真实的流露出他与腓立比教会之间那种深厚的情感和爱。这份情感是来自于他们十几年的时间一起在主里面同工兴旺福音，共同服侍主而建立起来的。同心同工服侍神是腓立比书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同心同工也是作为一个成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教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上过基奥真理的弟兄姊妹们就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被神从世界塑造出来，不像神的一群人的这么一个集合。我们是共同生活在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同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互相称为弟兄姐妹。在我们刚进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像刚才徐和张静他们也分享，我们看见可能大家都很热心，也很有爱，然后感觉也很好。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属于只是听到阶段，然后听不完道就走了。后来呢，慢慢对教会也接触更多，然后也参加小组团契，然后跟弟兄姐妹之间有更深的了解和交往，了解到每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喜好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再后来呢，我们就慢慢的有感动，然后我们甚至到愿意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侍奉神，也彼此服事。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深入进入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会开始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背景、经历，还有个性，还有恩赐。我们有很多也发现可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同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有想法。因着这些差异呢，同工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很多一些争执，严重的会出现纷争和分裂。我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这中间有很多的欢笑和泪水，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也跟我有类似的这样的感受。参与同工服侍，不是因为神缺乏这些服侍，而是神要借着我们的同工服侍来学习，怎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彼此来建立教会、彼此来为神所见证、彼此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第二章到四节的内容，来学习我们怎样在主里面彼此同心同工的彼此服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呼召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借着你们名的缘故，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服侍你。彼此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求主用你的道，用你的话语来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学习怎样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同工。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开头他就感谢神，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就为此感恩。他深信是神在他们心里面做工，给他们这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这样的心智，神也必成全在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在第一章最后的阶段，他最后勉励劝勉信徒，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过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警告，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起心努力。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怎样行才
我们怎样才能有同样一个心智呢？我们怎样才能齐心为福音努力呢？这些不是口号，我知道有些教会喜欢喊口号，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在那儿只是喊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需要有行为来做见证，需要活出彼此相爱，需要彼此同心同工，彼此来侍奉荣耀神。所以因此保罗在第二章的开头他就说，所以在基督里面都有什么劝勉，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地方看到如果做到同心同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怜悯元首，元首基督耶稣，我们要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这个根基网磐石上，教会的信徒都是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的这个肢体。虽然说我们以前都不认识，但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和支持。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生活是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我们所有的同工侍奉是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同心同工的根基是在基督里面，是连于基督，是同耶稣基督的心。这是所有不是神的弟兄姐妹要清楚知道的。保罗他在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里面，他并不具体的说明要怎样与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准备以后要讲的一个信息。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要在基督里面侍奉，但是一些教会的信徒的侍奉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连接于教会的领袖，是以围绕着教会的领袖而侍奉，他们之间的同工侍奉是以领袖为中心的侍奉。我曾经在国内见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信徒之前的话，他们的侍奉全部是围绕着牧师，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连接的。后来那个牧师犯罪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同工之间居然互相不认识，整个教会一下子就散了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可思议，但在确确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教会当中。同心同工的第二个根基是要在爱里面，这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神圣的爱，是没有私心不计回报的爱。这爱不是你自己喜爱的标准而去的爱，而是行神所喜悦的爱。这爱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说，这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这爱是不嫉妒，这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恶，不喜欢比例，只喜欢真理，这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宽容，凡事忍耐，这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当我们同有属于这样属于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在神的爱里面做到同心同工。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在讲我们要学习怎样，要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在什么地方才是真正能够学到彼此相爱的？其实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我自己体会到在一起同工其实是最佳的操练彼此相爱的地方。爱不是要对别人都要有恩慈，爱也是要互相的包容忍耐等等。在一起同工就必须学习这些功课，你不在一起同工你很难学习怎么叫做忍耐。当你看见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姊妹啊，他做的事情不是你所喜欢的时候，你应该怎么面对？其实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彼此恩慈来相待，怎样彼此包容忍耐。所以同心同工的根基是在神的爱里面，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就是淋的老想的拔一般，没有这个根基的同工侍奉就是一场热闹。文革时候红卫兵跟他们一起是很荣幸的，他们一起同心来批斗，他们的热心是斗，但是他们在那个学是没有从神来的爱，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面走。没有这个从神来的爱，这个根基在我们在施工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抱怨，就会 见到太多这样的状况。不同工的时候，你好我好，我也对你好，你也对我好。一同工的时候就开始有争吵，这样的同工是否是没有以神的爱作为根基的？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在做神所喜爱的事。同心同工的第三个根基是要借着圣灵来同心同工，因为我们是同受一个圣灵的洗，我们的心灵与此相通。在同工的过程当中，圣灵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带领和提醒，告诉我们如何去体会别人的难处，如何说可以造就的话。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最近比如说最近发现一位同工，他师傅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职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是责备他师傅不用心用力呢，还是想他可能最近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挑战，或者是身体健康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家庭出了什么状况，我应该去关心了解，我去帮助他。同在圣灵里面，神也会赐给我们许多共同的看见、想法和智慧。这样的同工是非常美妙的事，是有很喜乐的同工侍奉。另外，我们的同工侍奉是因为有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的搭配，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在同工时，我们不要专注在别人的不足之上，而是要看见神给他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十项全能，什么都可以。神把我们这么对弟兄姐妹放在一起，不是去彼此攀比谁更有能力，那是世界的做法，而是要按圣灵给的恩赐来各按其职来彼此来相助，使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的生命。因此，在基督里面连结，在神的爱里面相处，在圣灵里面同感，是能够同心同工的根基。离开了这个根基，说同心同工只能变成一个空洞毫无意义的口号，就会产生许多的结党纷争，彼此的埋怨，结下许多苦毒的果子。如果我们是同心同工建立在这三个根基上面，我们就可以真正能够做到同心同工。我们下面来看怎样来做到同心同工。第一个，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彼此劝慰，劝慰与安慰是不一样的。在第一节里面说，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慰，在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安慰劝慰是不一样的。劝慰的重点在于是用神的话来鼓励来劝诫，为的是要造就信徒，帮助信徒从错误当中归回真理，从软弱当中来坚固信心。因为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神的话互相来劝慰，并且还能够和睦相处。我们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在一起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一起同工侍奉，我们不要彼此做虚假的人，我们不要在一起彼此成天说一些恭维的话，那是世人的做法。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亏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这次给上公家写书五章十四节，当我们发现同工有走偏了的，我们要及时的提醒同工有软弱有亏心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扶助。那么我们要彼此劝慰，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场合，我们可以彼此劝慰呢？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来彼此劝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所学到的经文来彼此来劝慰；我们在打报告的时候，我们借助弟兄姐妹分享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彼此劝慰。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合祷。如果你去参加祷告会了，你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分享的时候， 这种圣经的话使我们同得益处。我们在主日学还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可以用神的话来彼此劝慰的地方。正如保罗在对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里面这道理来，所以是宣读劝勉教导里面，这是以神的话来劝勉，来彼此来劝勉。如果建立同心同工的这个关系，参加以神的话为主导的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最好的这个建立这个同心同工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个盼望，我是盼望着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都要参加祷告会和主学，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做到很好的用神的话来彼此来劝慰。可是在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的弟兄姐妹，更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更是应该来参加祷告会或主学，这样我们在借助神的话里面彼此来劝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在提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用我们人的话来说，那么用我们人的话来说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冲突。但是我们借助神的话来彼此劝慰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神里面，我们还可以彼此和睦相处。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的人他是怎样来建立这个同心同工的关系呢？他就喜欢用吃吃喝喝，在玩耍这种方式来建立同工的关系，那是世俗做法。我希望我们不要去暴露这样的做法。第二个，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面来彼此的安慰。爱是要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爱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所以爱是要用行动表达出来的，安慰的重点是在于要用行动来表达彼此相爱，用合一的话来安抚人心，用身边的陪伴来体现真实的关爱。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遇到难处或者伤心难过的时候，话语上的安慰是很重要的。我个人我是比较笨口拙舌，我不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但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特别会安慰人，神赐给他们安慰人的恩赐来帮助软弱的信徒。有的时候即使不用说话，默默的陪伴在他身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安慰。在我们最近在学约伯记，我们都认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对约伯是非常的苛刻，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表现是非常棒。他们听说有重大的灾难就临到约伯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约会一起来为他悲伤来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看见约伯就认不出他来，他们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所以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如果他们能一直这样安慰陪伴约伯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可能他们也对后面也不会受到什么责备。所以同工之间用神的爱来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也会有许多的软弱，也会有许多的矛盾。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边要上班，一边要照顾家庭，一边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常常会有肢体紧张。有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慢慢开始有的进入更年期，情绪上也会有很多的波动，常常会觉得身心疲惫。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刚强，我们要学会彼此体贴相互，要多惜恩慈和忍耐，多惜安慰和鼓励，一起来走在属天的道路。经常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第三，我们是要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交。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大的背景的我们当读到圣经说"交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在我们的背景里面，交通是指跟那个道路交通这是相关的，所以在菲利比斯第二章也说说圣灵里面是交通，那个如果我们用想成跟那个道路有关的话，就完全就是错误一点这个意思。在俄本圣经里面把翻译成交通这个词的，它的英文词是 fellowship。fellowship 可能也不一定有的你知道，就是 fellowship 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团契。但是团契这个词是对刚主教会的本来讲的是其实也是很陌生的，我相信没有接触教会之前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团契是不是fellowship 这个词的话，它原本的意思是还有彼此帮助、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这个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他为众人祝福这样说：“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这儿提到圣灵的感动，即使在这我这儿讲的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其实是用的是同一个词。在圣灵里面的交通，就是要在圣灵的感动下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奉献自己的恩赐、能力和时间。在圣灵的感动下一起来同工服侍神，来参与建造教会。所以参与同工服侍的出发点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或是别人把你强拉走进来的，而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主动愿意参与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恩赐。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彼此来分享侍奉神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如此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交，分享自己侍奉的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更加同心合意的去服侍神。所以在前段时间，我在西方教会参加同工会的时候，我在会上我说了一些不合理的话，引起别人的一些反弹。事后我跟牧者分享其中的原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在那时候就彼此敞开分享我们侍奉的各自侍奉的一些失败的一些经历，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还能够继续带领一起来服侍神。所以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我们是要在圣灵里面我们来彼此来分享，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坦诚自己的不足，要承认自己也有失败的时候，彼此接纳不完美的身体和同工，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感动才能够实现的，这也是圣灵里面的团契和交通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在一起的同工侍奉仅仅是看作是做事情的话，而没有彼此的这种圣灵里面的交通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彼此的评论，谁做得好谁做得差，这并不是神所想要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个同工侍奉在圣灵里面有团契的生活，使我们在圣灵里面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走天路。第四，我们要有属神的信心来同心同工，我们心中要有慈悲怜悯。怜悯不是可怜，怜悯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是内心深处对人的同情和关切。这种同情和关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使里面的心里面的各种器官纠结在一起，而有一种心痛的感觉，那才是怜悯。所以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都翻译成心肠。在路加福音1章78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天上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腓立比书1章8节里面，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必给我的见证。”还在哥林多后书7章15节，那地方说提到说，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的恐惧，战兢的接待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所以这种怜悯人的心肠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那地方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 耶和华的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对人有怜悯之心，尤其是在对待一切不是神的同工之上面，我们一定要有怜悯之心，而不是要苛求回报。怜悯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对神的真切的关心，不是做表面的文章，不是在作秀。我们看见同工生病会有难处，我们去看望他是从内心来关心他。如果一个弟兄他想去看望生病的同工，还带着很多人一起去，在关心问候的时候不枉拍一些照片走心留念，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果他回去之后在微信群里面到处宣扬说我们今天去看望了谁，为了显明自己的爱心，这不是在怜悯人，这不是在爱人。这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某某国家领导人又下机场去慰问群众。慈悲与怜悯对视，都是属于神的性情，是神看见我们这些弱小的人处于各样的难处而难过，继而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脱离困苦。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发慈悲的神，是各样安慰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神是如此以慈悲来对待我们，我们岂不应该用同样的慈悲或怜悯心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吗？我们都是所神的儿女，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应该存彼此怜悯恩慈的心来彼此同心，来彼此体恤，来相爱和弟兄。我们对比自己软弱的肢体有没有慈悲之心，而愿意来帮助他们胜过软弱？我们看见同工在生活上跌倒或者失败，我们有没有慈悲之心安慰鼓励他，还是在一旁讥笑嘲讽袖手旁观庆幸自己没有干这样的傻事呢？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查看我们在与人同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真的是求神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慈悲怜悯的之心来与人来同心同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样彼此的劝勉，在神的爱里面有彼此的这样的安慰，在圣灵里面我们有彼此的这样的相交，在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有彼此从神而来的那种慈悲怜悯之心，我们就可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就是同心。这个同心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只有在神里面才会有一样的心思意念，我们才会有同样的心思意念，我们才会彼此同心，彼此相爱。我不知道大家在第二经经里面大家注意到这个字眼，保罗在这地方用了两个词来表达同心，一个是相同，一个是一样。大家知道他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一样吗？难道相同和一样是相同吗？一样和相同是一样吗？他们是一个意思吗？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认为相同就一样了，对不对？一样就相同了。但保罗在这儿强调的是，我们要同神的心，我们要只有神的心，才能够真正做到同心同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讲要同心。到底要同谁的心？如果我们不同某位牧者的心，我们难道就没有同心吗？那就是胡扯乱讲。如果我们有相同的心思念，但却与神的心不一样，这也是没有用，只会带领贵族一起偏离正道，一起掉入陷坑的。偏离正道的同心合一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大家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警惕小心。 不小心我们就被同心了。只讲同心而不讲同神一样的心，只会使教会更加的混乱。所以在同工时有从神而来的一样的心思意念，都有这样的相同的心思意念，那才是真正的彼此同心。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五章第五节对他这样对信徒说：但愿是忍耐安慰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与邪恶人要同乐，与哀恶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成就卑微人，不要自己聪明。当信徒在基督里面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同感一灵，互相接纳的时候，你就彰显出我们同是神的儿女，彰显出基督的爱，活出了真理。我们在这样的同心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这喜乐是从天而来的，是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而来的这种喜乐。这喜乐也能够带给曾经为主劳力的使徒，当他们看到信徒有这样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有合神心意的同心同工的时候，他们也因此喜乐，且有极大的喜乐，这代表他们无限的鼓励而继续去传扬福音，使更多人得救。相反，如果信徒在教会当中凡事结党纷争，为自己贪图虚浮的荣耀，带来只会是悲哀哭泣、苦读和仇恨。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提出了妨碍同心合一的四个原因。我前面讲的是如何做到同心合一有四点，然后妨碍同心合一的也有四点。我最后要考试大家，也有打上两个不准确的教练啊。排第一名的是自私的野心。结党的原文的意思是自私的野心的意思，它是有个人的目的和企图。这个人是打着不是神的旗帜，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计划，或者是为了有更好的名声，获得别人的赞同和夸奖，或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有更高的权威，或者是为了自己预备将来有更舒适的生活等等。总之，他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的前面，但表面上他还是不是神的样子，甚至的非常的努力，这非常具有疑惑性。他急于打电话探访，或者去帮助人，为的是要拉拢人，而不是真正的去爱人。他在教会里面忙前忙后，为的是要让人看见他的辛劳，喜欢听你说：“你看，哇，这位弟兄这么爱主，这么辛苦，这样的人我们一定得选他当长老。”这样的人野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可以不顾别人的好处，甚至牺牲别人的利益来处处争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踩着别人的辛苦利益往上面爬。这样的人都是教会的领袖。这样的人存在教会里面，一定会给教会带来结党纷争，是教会同心合一的毒瘾，会把教会搞得鸡犬不宁。这样的人在同工中，他一定会拉帮结派，破坏同心同工。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神一再的严厉的警告这样的行为和个人，要提醒所有的信徒应当防范这样的结党个人的野心。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说，他们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保罗也提到，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情。”在加拉太书五章那个地方，保罗也提到说，情欲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保罗他是深恶痛绝这些结党纷争的人，他自己 也深受结党纷争之害。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重我的苦楚。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分辨哪些人是在真正服侍神，哪些人是在服侍自己的自私的野心。我们自己也要仔细的小心，我们自己在服侍同工服侍神的时候，也要弃绝这样的私心，不要让它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长大。因为带有私心的服侍，哪怕它再热心，哪怕它的侍奉看起来再有果效，但私心一旦显露出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会成为绊倒人的石头，也会成为神审判我们的证据。第二，妨碍同心同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为自己谋取虚空的荣耀称赞。虚浮的荣耀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在这地方只出现过这一次。意思是，这是从人来的荣耀，而不是从神来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是短暂的，是没有真实价值。这样的人为了地上的名声地位，把四处炫耀，为了是要彰显自己的能力和本事，这是骄傲的表现。他们喜欢晒正经。表面上说是为了荣耀神，其实是在炫耀自己，为自己赢得名声。那么我们怎样区分是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自己呢？其实我们如果只单看单一事件，我们是很容易觉察起来，但是我们不要有这种担心，因为贪图虚浮荣耀的人，他会不止一次炫耀自己的功绩和能力，他会持续不断地向人表达他施工的果效是如何的好，他施工是如何的成功等等，反而众人同工的果效全是他的功劳。所以当你看多了，就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同工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像这样子，他就可以在同工当中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纷争。所以保罗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不只是要留意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也要警醒自己，我们自身的罪行随时都可以把我们放在这个试探当中。你们只要每次见面你夸我一下，说哎呀你好爱神啊， 你讲得太好了，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圣经。我相信你知道，不出一个月你们就可以看见我的荣耀跟你们核心的那个样子。第三，妨碍同心同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骄傲自大，看自己比别人强。谦卑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骄傲的人却常会看自己比别人强，因而生出轻看别人的心。谦卑使我们尊重别人，易于与人相处，而骄傲却是看自己强过别人，却叫别人尊重我们自己，而难以与人相处。表现在与人沟通上，我们就常会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没有自己的贡献，别人一定做得很差，缺了自己，这个施工肯定就运转不下去，进而就会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自己的意思和想法。如果别人不支持不认同的话，我们就会与人争吵。所以骄傲是同心同工的最大的障碍。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基因，并且或多或少我们都有骄傲的表现，因为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也是一个有点骄傲的人，可能你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只是如果没看得出来的话，只是我自己隐藏的比较好而已。但是我相信神是知道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神一直用各样的环境和人来管教我，让我碰壁，让我吃苦头，也让身边的我的另外一半，他一直来对我泼冷水。所以 除去骄傲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骄傲就像我们嘴里面的口臭，一直是挥之不去，但我们自己一定能够觉察得到，当我们的口臭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可能别人都忍受不了，都纷纷逃避嫌弃，但是我们可能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他离我远远的。所以我们经常要在家里面要用漱口水，要清洗，要防范我们的口臭，我们要自己也要清洗我们的内心，来防范我们的骄傲在我们心里面泛滥，以至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让别人都嫌弃。所以我们在同心同工的时候，除去对心的骄傲，是我们每个参与服事的人，我们都应该常常要警醒的。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内心。那么除去骄傲的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习谦卑。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说你不要骄傲，要谦卑。到底谦卑是什么意思？到底怎样的谦卑才是真的谦卑？谦卑在圣经里面它是一种由里向外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来源于自己对神的认识和比较，而不是与人比较。当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伟大，如此有能力，我们的本相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卑微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比较的资格？当我们清楚认识自己的本相之后，我们要将自己的行为与神的标准来对齐，我们要按照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属性来活出属神的儿女的样子。我们与神要求我们做完全人的标准，我们真的是还差得很远，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资格？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完全标准，我们就应该活出完全依靠神的生活，而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地位、名声、地位。我们既然是信靠神而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资格？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信靠神而活的时候，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就不会表现出强忍一等的样子。在神的侍奉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这是真正谦卑的表现。在同工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如此的认识自己来对待别人，要存心谦卑，这样的话就会有骄傲的土壤，也用骄傲来生根发芽。彼得在彼得前书5:5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需要彼此的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罗马书12:16，保罗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与人同工是要除去骄傲，要除去自私的野心，要除去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彼此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小。但在这儿，我们要留意另外一个习惯。我们说谦卑，我们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表现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在神国的侍奉当中，我们处处就躲在别人的后面。哎，你比我强，你来吧；你比我强，你来。就什么也不参与，这不是谦卑，这是逃避，这是在逃避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这是也是不可行的。第四，妨碍同心同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只为了自私的利益，他单顾自己不顾别人，这是自私。自私的人只是单求自己的利益，绝不会求别人的利益。所以保罗在2:4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提醒信徒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要彼此相顾，要用心去体 体会别人的难处，要知道别人有什么样的重担，了解别人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及时用爱的行动来帮助别人。需要安慰的，我们要及时的安慰；需要鼓励的，我们要及时的鼓励；需要提醒的，我们要及时的提醒；需要支持的，我们要及时的提供支持；需要成全别人的，我们要尽力的去成全。作为教会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我们要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我们要越发使它得到俊美。神说我们大地在一起，就是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的肢体，使肢体之间彼此相互。教会不是一个展现个人能力的地方，教会也不是一个供人需求、个人满足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加拉太书中，他同样提醒信徒，他说：“无论何人，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彼此相互体现在与人同工服侍当中，我们要留意，特别留意同工的状况。”我们要为同工着想，同工有重担的，我们要彼此担当，我们要用爱心来彼此的扶持。在同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处处为自己着想，只图自己的方便省事，而不管别人怎样麻烦。在寻找同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图自己负责的施工进展顺利，把弟兄姐妹都拉拢过来，而使其他的施工就严重缺乏人手。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只专注在自己负责的施工上，而对同工负责的施工却漠不关心。在施工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彼此这样相互，我们真是就可以在一起很好的同心同工，来共同来建造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同心同工服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脱离世俗的方法，脱去缠绕我们罪，把同心同工的根基连接在耶稣基督上，连接在神的爱上，连接在圣灵的感动下。需要我们都根据神的心意，有同样的、一样的心思意念。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与过去不一样，要被神改变。我们要从过去的自私、结党。 是建立在双一的真实的这个边际上面，让我们真正是能够在借助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真正在同心同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相通、彼此相交。求主，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或者是有每一位参与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同在，那让我们在同工当中能够真正同等从天而来的喜乐，让我们同工的时候有满足喜乐。求主，是否我们教会，是否每一位参与同工服事的弟兄姐妹，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